已经上到第45回啊，我想在很多以《红楼梦》原著来改编的，不管是电影或者电视啊，或者戏剧，那么其实都想从这个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面抽出一个我们今天可能可以了解的一个观点。那大概最通俗也让大家最了解的，基本上是抓到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三个人的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所以我们大概在最常见到的通俗的电视或者电影的改编里面，其实都抓住这个主线。可是我想所有听这个课听到45回了，你大概会发现，其实这个三角恋爱只是这一群青少年他们生活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所以在我自己写《红楼梦》用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想要去诠释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抓出什么样的主题。如果我觉得光是贾宝玉、宝钗、黛玉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不足以涵盖这本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我应该有一个比较我想诠释的这个主题。那我想到一个东西，就是青春。那我想青春的主题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其实提到好几次啊，最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个小说开始写作的时候，贾宝玉是一个13岁的男孩子，然后比他小半岁左右的林黛玉大概12岁半，比他大半岁左右的薛宝钗大概接近14岁左右。那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换算成今天他们大概就是国中生而已。在那样的一个年龄当中，他们天真烂漫地相处在一起，他们有很多的爱恨，因为身体刚刚发育，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很陌生也不了解，那对别人的身体也充满了一种好奇，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接近。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解释成我们所说的爱恨，可是我相信它根本上是一个青春的摸索的过程。所以在《红楼梦》里面，我想如果抓到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会觉得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在一种流动而不稳定的某一种状态。所以如果以12金钗来讲，12金钗大概都是贾宝玉爱恋的对象。那用今天很粗俗的语言，大概会认为说贾宝玉这个小孩子从小大概有一点劈腿习惯。那可是我真的不这样看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他会仰望很多跟他不同的生命形式。其实我用一个字，就是说在美学上我们叫做欣赏，欣赏基本上不是一种占有。我们绝对可以听到一首音乐感动得不得了，可是你怎么样占有那个音乐？如果你看到一个晚霞的美啊，你感觉到一种欣赏，一种生命被激发的快乐，可是你也不可能占有晚霞。我觉得生命里面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纯粹的啊，它就是在一个美里面被打动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一直希望说大家慢慢可以看到青春的某一种形式。也许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从成人的世界来看，有时候不容易了解，觉得这些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些坚持，或者这么发痴啊，这么执着。那我觉得我有时候跟我的同年龄的朋友说，也许我们已经忘了我们自己的青春了，其实我们在年轻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对于情感的执着，那上课一定要绕到自己觉得最要好的那个朋友家里面去，跟他约了一起走到学校去。那你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那种是天真烂漫。可是到某一个年龄，你对于人生的设计，我用到设计这两个字，其实是很算计的，也很功利的，或者说很目的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头去看一些没有目的性没有功利性的生命，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傻啊。所以你从大人的眼光里面来看，不管从老师对学生或者父母对孩子，总觉得这些孩子怎么那么傻，那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那没事蹲在那个角落这样传简讯啊，可以跟一个人每天叽叽呱呱讲不完的话。我们常常听到父母讲这抱怨他的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可能我们真的忘了我们自己在十几岁的状态啊，就是生命很奇怪，成长了以后就觉得那个青春过了。那么曹雪芹大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者，在他长大以后，在他40-50岁，他竟然还可以回忆他的青春。他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最美好就是那几年，大概12岁、13岁、14岁，好像15岁以后就没有了，啊，基本上这个小说如果讲到80回，大概宝玉15岁以后就不见了，那后面是别人夹着写的， 要他去读书，要他好好的考试做官，甚至出家。我想对这个作者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曾经有过两三年的时间跟一群跟他差不多年龄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天真烂漫过，那无所事事，每天看花写诗，吵吵小小的架，那种无目的性的，我们叫做两小无猜的一个生命情境，大概在《红楼梦》里面变成最主要的一个重点。